齐国几位公子养的这些游侠武士还真不白养，关键时刻真有挺身而出的。有这么一位当即讨令到宋国大营去行刺宋襄公。公子元非常激动，他眼泪汪汪，我要为勇士壮行。吩咐人拿酒来，他敬了刺客三杯酒。这位刺客连夜就出发了，公子元就在宫中等候好消息，一直等到天光大亮也没见什么动静，只等到天交正午，都正当午时了，还没有半点音信。公子元有点坐不住了，当即找来了他的两个兄弟公子潘和公子商人。公子潘问他，二哥，你派出去的刺客有消息吗？公子元回答，没有回音。公子潘说，是不是刺客失手了，没脸回来见您？公子元点点头，有这种可能。正在这时，有人来报，宋国先锋官公子荡率200辆战车乘前讨战。公子元吓了一跳，看来这是行刺未成，现在人家乘前讨战，咱们也得见阵呢。当时公子潘和公子商人都不言语了，两个人瞅着公子元等他拿主意。公子元明白了，我得首当其冲，二位贤弟给我守住城池。他当即调集了所有的家丁武士游侠刺客打手全都集合起来，也有几百号人，个个手持长矛大戟短刀盾牌，随同公子元杀出城外，两阵队员当时就把对面的先锋官公子荡给闹愣了。他自从领兵打仗以来，大小战阵见了不少，也没见过这样的军队。公子荡觉得奇怪，这是哪儿的军兵啊？是不是村子里的团练乡勇啊？怎么都这种打扮？公子荡催马过来了，摇动手中的方天画戟，叫对面的主将阵前大晃。公子元一看，他头发根子发炸，对面这员大将身高9尺，膀阔3庭，头戴青铜盔，身穿荷叶甲，大红滚裤，五彩战靴，胯下骑一匹花斑豹战马，是呼呼乱叫。这可真是人又精神，马又欢。他哪见过这个阵势？人家指名点将叫他过去，这不过去也不行啊。他手托青铜刀，两脚一踹绷凳绳，只见那大刀在他手里微微直颤，不是刀颤，是他哆嗦。来到阵前，二马一打对头，公子荡把大戟一颤，来将通明。公子元明白，这是问我是谁。我乃齐国世子元，啊，是也。 都磕巴了。公子荡点了点头，这就是不让公子昭进城的那位，他是公子昭的二哥。公子荡气不打一处来，就是你穷捣乱，来回折腾我们，刚回到宋国还没等喘口气儿呢又来了。你现在到两军阵前是来送死，休走看急。一个蛟龙出水，把大戟一拖，分心就刺，可把公子元吓坏了。平常素日谁敢跟他大声说话呀，见着他不是磕头就是作揖。这位将军可不惯病，咬戟就刺，这一戟就把公子元给刺懵了。他把刀一拖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腾，还真做脸，真把这方天戟给磕出去了。二马一错蹬，公子荡把大戟一抡，使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，这大戟就朝公子元的后背拍过来了。公子元也练过两天，马上部下也会几招，他知道这一戟躲是躲不过去了，只能给封出去。用什么招数？得用仙人背剑。这招他倒是想起来了，可手里这大刀不听使唤，他把刀一举想背没背过来，这一戟扁着就拍在公子元的后背上了。只见公子元左边一摇右边一晃，一个倒栽葱，差点从马上掉下来。他觉得心里发烫，嗓子眼发咸，他一张嘴，噗，一口鲜血就吐出来了。公子元教宋国大将公子荡拍吐血了，当时他是落荒而走。他手下的家丁一看公子叫人家一戟给打跑了，咱们怎么办？冲杀过去吧，给公子报仇。呼啦一下子这些人就冲过来了。只见公子荡把方天戟轻轻一摇，这是一道军令，什么意思？迎敌。宋营是战鼓隆隆，崔振鼓就敲响了，喊杀声震天。两军打到一处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公子元的家将就尸横遍地了，叫宋军打得落花流水。这些勇士家丁哪儿打得过正规军呢？当时连死带伤，再加上让宋国俘虏的，出来的人倒是不少，一共才回去六个。这几个玩命跑回城里向公子潘报告，说公子元生死不知，下落不明，我们让宋国打惨了，宋营马上就要攻城，公子怎么办呢？公子潘傻眼了，他问公子商人，兄弟，咱们是不是把家丁合在一起再抵挡一阵子啊？公子商人不同意，算了吧，还抵挡什么？二哥都叫宋国人打跑了，咱根本不是宋国人的对手，要是出城拒敌，那等于是送死，那咱们怎么收场啊？公子商人出了个主意，咱们这么办得了。他趴在公子潘的耳边说了几句，公子潘一听这是个好主意， 赶快备马，哥俩一块儿奔上清府来了，来见国老高虎，请国老出面帮助调停。一见面，这俩就把责任全推在了公子元的身上。国老，这事儿不怨我们哥俩，都是公子元出的馊主意。他不同意公子昭继齐国的大位，他想做齐国的国君。我们哥俩曾经劝过他，苦口婆心劝了半天，他就是不听。最后他拔出宝剑来，逼着我们兄弟跟着他一块儿干，我们也没办法。常言说得好，有父从父，无父从兄，他是我们的兄长，我们就得听他的。现在闹到这步田地，我们无计可施，请国老您出面调停调停吧。不看僧面看佛面，看在我们已故父王的面子上，请您帮帮忙吧。一番话打动了高虎，他心慈面软，看这哥俩这副可怜相，老头心软了，答应帮忙。不过二位公子，你们可不能再出尔反尔了，不能再反悔了。公子昭要继位，你们到底儿同意不同意？你们要是愿意，我就去求宋襄公，请他退兵。你们要是不愿意，咱就别费事了。国老啊，我们愿意，您就去说吧。宋襄公提什么条件，我们都答应。我们再也不和公子昭争位了，我们的本领赶不上公子昭，论文论武论智谋远不及公子昭啊，他是理所当然的齐国国君，我们心甘情愿的俯首称臣。高虎说，那好，你们二位回去吧，老夫我再舍一次脸，我去拜见拜见宋襄公。高虎约请了国义仲，二位就奔宋营来了。宋襄公听说这俩老头又来了，襄公也乐了，看来这二位呀又来当说客。襄公挺客气，列队相迎，把二老请进大营，在中军宝帐设摆酒宴，公子昭亲自给二位满酒。俩老头挺不好意思，一个劲儿跟宋襄公检讨，这个事儿啊我们办得不周到，我们不会办事儿，三番两次惊动千岁远征，也对不起太子昭。公子昭一看这个责任不在二老啊，宋襄公也这么认为，他问这俩老头，你们二位这次干什么来了？俩老头就实话实说了，这次我们是迎公子昭入朝为君。宋襄公说，不管子昭能不能成为齐国的国君，这回呀，我是不退兵了，我一直等着公子昭继位，我才能收兵回国。二位国老都很赞成，二老辞别了襄公返回都城。当时城门大开，买卖铺户设摆香案，大街小巷张灯结彩，鼓乐齐鸣，接公子昭进城，举国欢庆，百官朝贺， 公子昭继了齐国大位，他就是历史上的那位齐孝公。孝公对百官皆有封赏，他当即拜崔夭为上大夫，同时重谢了二位国老。孝公也不知道怎么封赏这俩老头好了。二位国老告诉孝公，我们已经上奏天子，准备回洛阳了。孝公吩咐打开国库封赏宋军，请宋襄公亲自过目，喜欢什么拿什么。孝公说，襄公千岁对我恩重如山呐。他那俩兄弟呢，公子潘、公子商人，就在当天晚上，他们俩悄悄的到宫里来了，向公子昭赔罪。兄弟三人抱头痛哭啊。孝公向他们打听二哥公子元的下落，公子商人告诉孝公，我已经打听明白了，二哥逃到魏国去了。孝公点点头，那就由他去吧。这时公子潘告诉孝公说，魏姬夫人想给儿子无亏报仇，结果仇没报，他也不好意思见千岁您了，他在宫中悬梁自尽了。孝公也很难过，他当即传旨厚葬魏姬夫人，他还祭奠了公子无亏，以尽兄弟之谊。宋襄公在这歇兵几日，然后班师回朝。齐孝公率满朝文武出城欢送。孝公回来下了居辇，刚一进宫门，崔夭过来了。崔夭自从官拜上大夫之后，他是寸步不离孝公的左右。孝公总也忘不了崔夭护送自己的这段情谊，把他视为知己，视为兄弟，有什么事儿都先和崔夭商量，把他看作是自己的智囊。崔夭走到孝公的跟前，跟他说了几句话，孝公不由得一愣，崔夭跟他说什么呀？说有一位客人前来拜访您，在御书房等着您呢，已经等候多时了。孝公告诉崔夭，你要好好款待这位客人，等我换过衣服马上就过去。孝公脱了朝服，换上便装，他三步并作两步就奔御书房来了。他边走边说，师迎啊师迎，今日一早喜鹊在枝头高唱，我就知道有喜事临门，原来是贵客来访，有失远迎，请当面恕罪。孝公说着上前给这位客人深施一礼，客人急忙起身还礼，他向公子昭道贺，道贺他继齐国大位。孝公拿着客人的手惊喜不已，说了半天这位来客是谁呀，他是晋国的世子重耳。两位见面互相客气了一番，重耳怎么来看望孝公了？重耳在齐国这儿住了六七年了，齐桓公生前 对重耳太够意思了，哪路诸侯也没像齐桓公这样，真是太热情了。重耳来到齐国不是一个人，还有好多亲信大臣，确切点说，齐桓公是接待了一个流亡政府，光大小庄园就分给他们十几座，同时还给他们成了家。先给公子重耳说了一个媳妇儿，就是齐姜氏，这个人非常贤德。这么说吧，齐桓公对他们这些位呀、比对待自己朝中的大臣都好。齐国大臣有什么，重耳君臣就有什么。桓公亲自许诺，公子只要不嫌弃，你就长期住在齐国，你永远是我们的上宾。以重耳为首的这些晋国的大臣对齐桓公是感激涕零啊，非常感动啊。这些位觉得在齐国这儿比在老家晋国都好，他们也走了不少地方了，其中包括重耳的外婆家也比不了齐国。诸位在这住的挺消闲挺踏实，好几位大臣都陆续在这成家了，只有魏仇将军和他们不一样。魏仇总想回晋国，他朝思暮想，绞尽了脑汁，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，要诓重耳回国。